我们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同奉你的名再一次聚集，主啊，我们来学习你借着你的仆人先知耶利米，向当时的世代的人，也是向我们当今世代的人所传讲的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正像你的仆人耶利米所说的，他的心里边何等的疼痛，主啊，是何等的难过，何等的悲哀。主啊，因为面对子民的灭亡，他却显得如此的无奈。主啊，在当今的时代，我们似乎也来到了这样的光景当中。主啊，我们看见当年的以色列人，后来的犹大人，原来都是被你所拣选的子民。如今，我们这些蒙恩的外邦人，也是你自己所拣选的。然而，如今教会的情况，社会的情况，主，你都知道。主啊，我们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再一次向我们说话。主啊，唯愿我们在你面前预备一颗谦卑和顺服和悔改的心。主啊，愿你在我们身上，你所应许给我们的圣灵做成你美好的工作。主啊，正如你经上所记的，当年的以色列人，其实他们的历史都是为我们今天重要的见解，使我们不至于再重蹈他们的覆辙。主啊，我们把今天以下的时间交托主你的手中。主啊，愿你自己在这里作王掌权，愿你自己在这里借着你经上的话，向我们每一个人来发出你自己的声音。主啊，你预备我们的心，主啊，愿你得着荣耀。谢谢主，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阿们，
阿们。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耶利米书的第四章啊，耶利米书第四章。那么，在耶利米书前边的三章经文当中啊，是第四章的一个基础啊，这三章的经文啊是非常的连续，是非常连续的。那么在第一章里边呢，它是一个独立的信息啊，就是先知耶利米的蒙召啊。那么在第二章里边呢，就重点的指出当时耶路撒冷啊，犹大这个北国那个时候已经灭亡了啊，以色列已经灭亡了。现在呢，虽然也是以色列人啊，但是作为国家啊，当时呢就是南国以色列。那么指出在第二章里边啊，就是指出神的子民啊，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的问题，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这是第二章里边的重点的信息啊。神借着先知耶利米，那个时候呢，大概是约西亚作王啊，开始这个在信仰的归正上面要做一些轰轰烈烈的归正运动啊，在这样的一个关头，那么那是以色列神的子民啊能够得以归正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其实在马拿西那55年当中呢，所导致的这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啊，已经是到了要灭亡的程度了。可是呢，神还给神的子民 留有回头的机会，神不肯轻易的毁坏他自己所拣选的人。所以圣经上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耶和华耶和华满有恩典，满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但是不是不发怒哦，只是不轻易发怒而已。所以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啊，就是上一次我们所查考的呢，就是神呼召以色列人回头啊，呼召以色列人回头。所以在第三章里边的一开始啊，就是说虽然你跟许多的亲爱的行淫了啊，这个是在第二章里面啊，神用夫妻相爱，神用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颁布律法，建立以立约的方式啊，来建立跟子民之间的关系啊。可是呢，以色列人从一开始啊，他就对神不忠心啊，然后就走这个拜偶像，这个在灵里边啊，在属灵的关系上行淫啊这件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神完全可以啊，按照律法的这个所签的约合同啊，来惩罚以色列人，这是完全合理的。早就可以这样做了啊，可是呢，神的怜悯啊，神的怜悯，他的慈爱啊，他不轻易发怒，所以到了这个时候，灾难已经到门口了啊。但是呢，神还给以色列人留有悔改的机会。所以神说，虽然你与许多的亲爱的行淫啊，按照律法说你回不来了，可是神说你们还可以回来。所以呢，在这个第三章第十二节这个地方啊，神向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的啊，就说耶和华如此说啊，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那么这个话呢，一方面是对北国啊，就是相对于当时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南国到了马拿西的时代啊，这个拜偶像的问题比北国还严重了，对吧？然后神叫南国这个犹大的百姓看看北国所遭遇的那些啊，被掳亚述帝国啊掳掠的那些灾难，那些痛苦。如果你南国犹大耶路撒冷的这些人啊，你也做同样的事儿，甚至更坏的事儿，难道你们就不受罚吗？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啊，咱们今天的教会是吧，其实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不仅仅是为我们，是为着从亚当到今天所有的在他面前有信心的人，耶稣所付出的代价。那么当年以色列人拜偶像做错事受罚，那么今天呢，神的原则是一样的啊，因为神昨天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的，是吧？所以神借着耶利米啊，向北方啊，在耶路撒冷向北方呼喊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其实这句话呢，也同样是说给犹大的百姓听的啊，你们这个北国灭亡了，他们还可以回来，你们现在还没灭亡呢，那么所以呢，赶紧回头吧啊，赶紧回头吧。那么虽然神是慈爱的，虽然神还给他的子民有回头的机会，但是 回头不等于说你回来了就可以了，所以回头必须是有条件的，啊，回头必须是有条件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第四章来学习的。所以第二章指出子民的问题，严重到已经要灭亡了。啊，在这个前边的两个意象当中已经说啊，烧开的锅啊已经从北方而醒了，是吧？这个灾难马上就要来了啊，正在门口了。但是这个时候呢，神说你还可以回头，如果你回头啊，这个灾难啊是可以免去的，是吧？可是呢，回头不是说你嘴头子上说回头了就回头了，啊，而是有客观的条件，是吧？有客观的条件。所以呢，在第三章里边呼召悔改啊，第四章就是悔改的条件啊。那么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啊，第四章的这一章的经文，然后呢，我们再一步一步的一段一段的来看。啊，这个今天的信息。那么我们还是啊，先把这一章的经文呢先读过去啊，我们把第四章的经文先读过去，弟兄姊妹一同来听。
耶利米书第四章，耶和华说：“以色列呀，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必因他夸耀。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呐，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国中吹角，高声呼叫说：你们当聚集，我们好进入坚固城。应当向西安竖立大旗，要逃避，不要迟延，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毁坏列国的。他已经动身出离本处，要使你的地荒凉，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因此你们当腰束麻布，大声哀嚎，因为耶和华的烈怒没有向我们转消。耶和华说：到那时，君王和首领的心都要消灭，祭司都要惊奇，先知都要诧异。我说：哀哉，主耶和华呀，你真是大大的欺哄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你们必得平安，其实刀剑害及性命了。那时必有话对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有一阵热风从旷野近光的高处向我的众民刮来，不是为跛羊，也不是为羊敬，必有一阵更大的风从这些地方为我刮来，现在我又必发出叛语攻击他们。看哪，仇敌必如云上来，他的战车如旋风，他的马匹比鹰更快。我们有祸了，我们败落了。耶路撒冷啊，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有声音从但传扬，从以法莲山报祸患。你们当传给列国，报告攻击耶路撒冷的事，说有探望的人从远方来到，向犹大的城邑大声呐喊，他们周围攻击耶路撒冷，好像看守田园的，因为他背叛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的行动，你的作为招惹这事，这是你罪恶的结果，实在是苦，是害及你心了。 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喊声。毁坏的信息联络不绝，因为全地荒废。我的帐篷忽然毁坏，我的幔子顷刻破裂。我看见大旗，听见脚声，要到几时呢？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毁灭境尽。因此地要悲哀，在上的天也必黑暗，因为我言已出，我意已定，必不后悔，也不转意不做。各城的人因马兵和弓箭手的响声，就都逃跑，进入密林，爬上磐石，各城被撇下，无人住在其中。你凄凉的时候要怎样行呢？你虽穿上朱红衣服，佩戴黄金装饰，用颜料修饰眼目，这样标志是枉然的。恋爱你的藐视你，并且寻索你的性命。我听见有声音，仿佛妇人产难的声音，好像生头胎疼痛的声音，是西安女子的声音。她喘着气，扎扎手说，我有祸了，在杀人的跟前，我的心发昏了。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第四章的经文读完了。那么，不知道弟兄姊妹读了这一章的经文，有什么样的感受啊？那么我们先从历史的背景啊来回顾一下。因为这里说了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先知耶利米呢，他就说啊，在这个第十章第十节啊。这个耶和华说啊，到那时君王和首领的心都要消灭啊，然后祭司要惊奇啊，都要惊奇啊，先知都要诧异。我说哀哉，主耶和华，你真是大大的欺哄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你们必得平安，其实刀剑害及性命了。弟兄姊妹，为什么啊这个先知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呢？主耶和华，你真是大大的欺哄这百姓和耶路撒冷。神在欺哄他的百姓吗？弟兄姊妹怎么看这一段经文？为什么这么说呢？好，那么这一节经文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咱们一开始的时候讲过了啊，这个时候呢正是约西亚带领耶路撒冷啊，甚至于犹太全地，甚至于到了北方啊， 所以这里也说从但啊，直到别是巴哈、啊，这个就是在整个的神的子民的这个土地上面，除掉偶像，是吧？因为呢，有依据啊，根据因为当时呢，这个找到了圣殿里边的律法书啊，那么他们认为呢是这样做。就可以有平安了，就可以蒙福了，所以他们信了这些话啊，然后呢，他们就轰轰烈烈的兴起了一个伟大的改教运动。那么，耶和华，你真是大大的欺哄了这百姓和耶路撒冷，是吧？也就是说，当时的君王。当时的祭司甚至于当时的先知们都依据这个律法的话啊，就说呢，现在我们改正了啊，所以必有平安临到我们了。可是这里边有一个字很重要，其实啊，其实为什么是其实呢？啊，他们不是归正了吗？对吧？他们不是除掉偶像了吗？怎么这里出现了其实呢？刀剑害及性命了。这个现象和本质是针对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来说的，也就是说当时的犹大百姓，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的确，是有这个归正的这个行动。可是，事实上呢，从他们的内心，从他们的深层，正像前面啊所说的，你们归向我，不过是假意。不是真心的，啊，这个在第三章里边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三章，第三章呢，也是第十节啊，第三章第十节。说因为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他和石头，这个轻忽了很重要啊。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错误我们觉得无所谓，所以我们觉得大家都这样嘛，是吧？这个世界上人更是这样嘛，所以我们轻忽了啊，他的淫行啊，和石头木头行淫，地就被玷污了。说虽然有这一切的事儿，他奸诈的妹妹还不一心归向我，是吧？其实这个呢，就当时啊，在这个历史背景里边啊，并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弟兄姊妹啊？咱们在查这个历史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啊，其实当时这个在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啊，其实圣经上说约西亚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定义寻求耶和华，是吧？到了他在位这个多少年，十几年啊，他就开始啊这个搞这个兴起这个轰轰烈烈的，可以说是啊这个信仰上归正运动，是吧？就是面对当时的这个归正运动说的这句话，是吧？他说奸诈啊，他奸诈的妹妹犹大啊，奸诈的妹妹，为什么说前边啊说背道的以色列啊，他们走相反的路了啊，他们不跟随神啊，反而去拜偶像了，反而跟随周围的列邦了啊，不走圣洁的路了啊，又走世界的路去了啊，说被动。而 说描述当时的犹大的时候呢，他没有被盗啊，因为表面上看起来他们的道路是对的，可是呢，这里用的是奸诈，弟兄姊妹，奸诈可怕还是被盗可怕？
奸诈可怕了，
哎，为什么奸诈可怕？
被盗应该是很明显的，奸诈呢就是这里有伪装啊，哎呀，
是的，感谢主啊！所以主耶稣当时在世的时候啊，他说了一句非常颠覆我们常人价值观的一句话。这句话被马太记录下来了。他说：“到了时候啊，税吏和娼妓倒比文士和法利赛人先进天国，是吧？”这些税吏和娼妓可以说是被盗的人，是吧？他们走了败坏犯罪，是吧？正道他不走，他走了败坏犯罪的道路了。可是呢，奸诈是指的那些假冒伪善、有宗教行为、有宗教外表，可是呢，没有信仰实质。那么这种东西呢，其实是更可怕的。所以这里神说：“哎呀，被盗的以色列啊，这个其实呢，比这个奸诈的犹大还好啊。所以这里就说了啊，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你看了吗？啊，还显为义是吧？就是北国他是赤裸裸的坏，可是犹大呢？”是诡诈的坏，那表面上装出来的一套好，啊，所以神就在这里说啊，说他奸诈的妹妹又大怎么样呢？并不一心归向我，啊，并不一心归向我，而是什么呢？不过是假意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不是先知说的哦，因为真意假意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对吧？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实在是值得我们好好思想。在今天咱们的信仰里边，咱们到底走的是真的，到底走的还是假的呢？对吧？所以这一句话呢，这个就是在解释啊，我们了解这个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了解啊，就是第四章的第十节。啊，这个先知就说：“我说，这是先知说的，对吧？我说，哀哉，耶和华，你真是大大的欺哄了这百姓和耶路撒冷啊，是吧？那么是借着谁来欺哄了呢？啊，其实是借着当时的大概是君王，就是约西亚，是吧？当时的祭司啊，当时的先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在传讲平安的信息啊。”是吧？因为他们遵照律法，他们觉得他们做了，但是呢，圣经主我们的神却说他们是奸诈的，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些不过是做了个表而已啊，做了个外表而已啊，是吧？并没有从内心里边真正的归正，并没有从内心里边，即便他们把表面的偶像除掉了。可是他们的内心里边并没有真实的把自己的心中的偶像除掉，啊，并没有真实的从自己的内心里边谦卑的归向，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背景啊，就是当时呢看起来好像是有归正的现象。可是实际上呢，却没有归正的本质，啊，或者至少是不一心归向神，啊，只是一个外表的而已，啊，所以呢，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啊，咱们了解这个背景以后啊，就一开始就说了，耶和华说以色列啊，啊，你若，这里有一个若啊，下边又有一个若， 啊，这两个弱字啊，这个弱字是什么呢？就是条件啊，就是条件，就是前面说你虽然跟许多这个亲爱的去行淫，你还可以回来啊，然后又说这个你们回来吧啊，回来吧，我是慈爱的，我不永远怀怒啊。那么这里说呢，你如果真的回来的话啊，如果你真的回来的话，那必须从我的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啊，这个呢就是你回归的那个条件。弟兄姊妹，很难吗？这么说吧，除掉有形的偶像容易，除掉真正内心的偶像难，是不是这样呢？
是的。
其实今天呢，我们表面上我们归主容易，但是我们真心向着世界，向着救我死，然后我们向着基督活，难，真的难。讲十字架容易，真真实实的背十字架不容易。我们稍微碰一下，用圣经上的话来碰一下我们的自我，看看我们的反应如何，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信仰在神面前那个真实的程度有多少。但愿我们不要像当年的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只是假意的归向神，而实际上我们把自己隐藏在深处的这个贪恋世俗和这个放纵自我这些东西呢，就悄悄的保留在我们里边了，是吧？然后呢，我们用装饰宗教的外表来掩盖我们内心里边没有真实转向神的那个假象。好，所以在这里这是前提了啊。所以前面就说，你虽然跟许多以色列这个亲爱的行淫啊，就是虽然你拜了偶像啊，神说我是慈爱的啊，我还给你悔改的机会啊。这个就是在马拿西的年代啊，他们做了这么多的恶事，神说你还可以回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灾难已经在门口了啊，灾难已经在门口了。所以当时他们一除掉表面的偶像的时候呢，这些君王先知祭司们就说平安啦，平安啦，是吧？其实没有平安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真实的归向，只是假的，是吧？只是虚假外表的，是吧？所以他们被骗了，不是神骗他们，是吧？其实是他们自己在骗自己，是吧？这个如果啊，这里是两个弱了吧，啊，说如果你凭诚实公义啊，公平指着耶和华启示的话啊，就是如果你回来了，把偶像除掉了，凭着真诚实啊，第一个是诚实啊，就别搞假的，搞真的，对吧？如果你凭着诚实然后公平公义指着耶和华启示的话，下边说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义，也必因他夸耀。诶，这个中间是这什么关系啊，是吧？这个你看这里，如果啊你这样的回来了，你就能够凭着诚实公平公义指着耶和华启示了。如果这样的话，然后世上的列国都要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了，也就是说地上的列国都要因为以色列的回头而有福，必因着 他就是指的耶和华啊，必因着他夸耀。为什么是以色列若回头啊，他就能凭诚实，地上的列国都要蒙福呢？因为以色列是祭司的国度。那么这件事情呢，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啊是一样的。如果今天教会诚诚实实的、真真实实的背起十字架来走跟随基督耶稣的道路，抛弃他们的这个各种的偶像，其中包括宗教这个偶像，是吧？抛弃这些东西，真真实实的来信靠主，是吧？真真实实的钉死老我的话，地上的万国都要因教会而有福。换句话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教会假冒为善的时候，这世界上的真理的柱石就倒塌了，这世上的盐与光就没有了，那灯台就熄灭了，是吧？不，这个当神的子民走错路的时候，遭灾难的不仅仅是神的子民本身，而是地上所有的人都要跟着一同受灾。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咱们分享到这儿是不是清楚？有问题吗？因为这个话不好懂啊。这个平时为什么说啊，你凭公义诚实，然后地上的列国都要称耶和华为有福呢，为自己为有福呢？啊，这就是说祭司的国度归正，它必然会导致的地上的万族都要蒙福。换句话说，当祭司的国度走假冒伪善的道路，那地上的万民都要遭难。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如此说了啊，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当中。这话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当中，什么意思？大家都在线上吗？
因为经济撒在经济当中，那个经济和麦子和麦子在一起都被挤住的嘛，所以信主的也分辨不出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要开垦新的地，不要种在经济中，选一块新的地去开垦。
是不是就是说要信主以后要把自己分别为圣出来，不要再掺和在世界上、世俗上、血气上，是不是这个意思？
大家记得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讲撒种的比喻，对吧？那么这句话啊，咱们很多人都在家里边有种地啊，是吧？种菜啊，是不是吧？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先说不要撒种在荆棘中，对吧？其实这是一个种地的一个智慧，这是大家都懂的一个问题，对吧？就是说假如说我在我的后院里边想种点菜，那我不可能把那个菜种直接往地里撒，对吧？那我肯定要把地先刨一刨，捡捡石头啊，除除草啊，是吧？松松土，施点肥，加点水，那我再撒种嘛，对吧？
弄干净，分别为圣。
可是呢，现在这个耶路撒冷和犹大的百姓啊，现在啊，就当时的情况呢，他们正在做一个把种子撒在荆棘当中的一个工作。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找到了律法， 虽然他们想要归正，可是呢，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把自己的内心里边的偶像，把内心里边的那些错误真正的除掉。
是。
所以当时他们的那个归正行为啊，表面看起来是撒了种了，是不是啊？啊，道的确讲了，可是呢，他们没有预备好啊，他们真实归正的心，这块土地没预备好，
嗯，
是吧？所以不过是假的，所以撒的那个种到那个没用的，长不出来的，长出来也结不出果来的，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啊，咱们查圣经也好，咱们办教会也好，咱们讲道也好，咱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儿，但其中有不少的工作，就是我们把这个种子撒进了不适合种子生长的生命当中去。
嗯，
因为我们不肯把我们生命里边的那些救我的世俗的那些东西把它放下。
嗯，
所以当这个道进去的时候，它根本进不去，是吧？
嗯，
所以到了一定时间的时候，你发现他不信了，他走了。一开始他还挺高兴啊，接受了。正像这里说的，那不过是假意的，不是真心的，
嗯，
是吧？极致碰上真正自己里边那些老我、旧我、世俗的那东西的时候，神的道就要让步，
嗯，
对吧？那进不去的，那让步怎么办呢？我们就有很多的话来掩饰我们，保留我们内心的这个荆棘啊，那些的很多办法啊，我们就把它保留下来了，是吧？所以到了最后呢，这个使道使神的生命架空而自我欺骗，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制造一套自己欺骗自己的宗教。我们在这宗教里边也可以很热心的啊，比方说这个当时的法利赛人啊，他们走遍陆地海洋啊，是吧？拉人入教，你能说这些人不热心吗？对吧？你能说他们啊，好像不再侍奉上帝吗？谁也不敢说，是吧？可是他把人拉进教会，拉进当时的这个宗教里边去以后，就叫这些人干什么呢？做地狱之子。那么做地狱之子这些人啊，是首先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然后自己不进去，那正要进去的人也被他们怎么样给挡在外边了。主耶稣说的这些话呢，针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其实呢，也针对我们。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真的认识到自己的罪性吗？我们是真的意识到我们的心中需要把我们救我的东西都清理出去吗？还是我们只觉得，哎，上天堂不错，是吧？哎，圣经的道理呢，哎，彼此相爱啊，也挺好，是吧？那就欢喜的接受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呢，在传福音的时候，往往我们很热衷于让人做决志祷告，是吧？我们常常的一种想法，就是说，只要我们接受主耶稣，我们就能得救。但是我们不太强调，你接受主耶稣的同时，必须先把内心、把旧我、把世俗把它清理出去。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要做门徒吗？那必须丧掉生命才能得着生命。人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也就是说你没有把这个土地开垦，不肯把自己里边原来的荆棘石头把它捡出去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做主的门徒的。 对吧？因为到了关键的时候，因为神的道是圣灵要与我们里边的情欲，它是互相敌对的。除非你不触及，你一触及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到底谁给谁让步？这就是，这个我们里边这些保留下来的这个石头杂草啊，跟这个神的道，它必然要互相争夺这个空间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不肯清除我们里边的荆棘杂草的话，那么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就是这个解释啊，就是到了最后呢，就结不出籽粒出来。唯有那些肯把自己的内心里边这些杂草石头啊，把它全部清理出去，然后还要施肥浇水，然后好种撒进去，那才能够生长，才能够结实，并且呢，这个生长结实啊，是忍耐着结实，是吧？所以呢，在这里啊，说主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啊，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把你们的内心预备好啊，把里边的杂草、石头都除尽啊，是吧？把里边的偶像啊，不是光是外边的偶像，把你们内心的偶像要除去啊，不要光把这个表面上一个木头砸了，可是实际上内心里边啊，不过是假意的归向神啊，只是做了一个宗教的外表，是吧？悄悄的把自己的旧我又留下来了，这个是不行的，是吧？说不要把种子撒在荆棘当中啊，是吧？这两个不能同时长的，是吧？所以下边就说了，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呐，你们当自己行割礼归向耶和华。那就是行割礼纪念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将心中的污秽除掉，不单单是把外边的偶像除掉，要把心中的偶像除掉啊。然后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下边有句话非常重要，神要发怒的时候，人就没有办法熄灭了啊。所以这个啊，这一段话是这个神的子民蒙神的呼召要归正啊，要归正，不要假意的，这要归正，要回来的。你们若回来归向我吗？是吧？这个条件是你必须把偶像除掉。这个偶像不单单是外表上的偶像，是从内心里边，是吧？是从内心里边将心中的污秽除掉，不单单是把外表形式上的那个除掉，而把内心的又保存下来，那有啥用啊？是吧？外表的东西，那只不过是内心的一个结果啊，是吧？所以神在这里向当时跟随这个约西亚啊，跟随当时的祭司先知们，按照耶和华的律法归正的这一些的犹大人啊，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很归正啊，啊，可是神却说你们的归正是假的，不是真心的，是表面的，对吧？哇，这个是不是很震撼啊，弟兄姊妹？那么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再翻过来看当时的历史啊，怎么搞的？这个约西亚搞了这么好的归正运动，怎么就很快就灭亡了呢？那约西亚死了以后，耶路撒冷只存在了20来年，就完了，是吧？这怎么回事嘛？这里就解释了，是吧？你们要归正，不要仅从外表，更重要的是从内心里边除掉，啊，从心里边除掉，那么免得神的愤怒临到。那么也就是说，今天咱们基督徒，我们不要只从表面上来教会，是吧？我们要从内心里边 真正抛弃救我，真正抛弃世界，真正的委身给神，给主耶稣基督，对吧？这才是真实的信仰，而不是虚假的宗教。下面就说，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然后你们当在国中吹角，高声的呼叫说，你们当聚集，我们好进到坚固城里边去。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犹大没有听话啊，没有听话，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灾难并没有这个出去，是吧？犹大人没有真的回头，他是诡诈的啊，奸诈的，不光是诡诈，他是奸诈的，是吧？然后这里说要向西安竖起大旗啊，然后要逃避，不要迟延。竖起大旗就是做一个标志啊，然后要打仗了，是吧？因为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而来。这就是巴比伦啊。下面说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啊，是毁坏列国的。这里当说是毁坏列国的时候呢，作为耶路撒冷，作为犹大的百姓就知道啊，新兴起来的这个巴比伦那是很厉害的啊，把这个前这个亚述啊这个帝国呢的土地一点一点的都夺过来了。所以下边说他已经动身了，出离本处啊，他已经军队已经出发了。这里不一定是指的有形的，而是指的从灵里边，从心意上，他们已经做计划，已经把魔掌已经伸过来了啊。然后他要来呢，要使你的地荒凉。在一开始的时候啊，这里说你若归向我，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的时候，你就不被迁移啊。因为这个在律法里边啊，在这个申命记啊早已经说了啊，就是说如果啊你们不遵守耶和华的律法，那么最终呢你要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在这个约书亚带领你们进入的迦南地上，你们要被赶出去，再一次被赶出去啊。所以这里说呢，你们如果真的回来除掉偶像，对吧？然后你就不被迁移。因此弟兄姊妹啊，信仰上的归正，信仰上的归正是一切蒙福的基础啊。如果他们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真真实实的归正了，那么呢列国都要蒙福了，不光是以色列要蒙福，对吧？这是因为他们这个祭司的身份啊，祭司国度的身份。可是实际上呢没有啊，这个灾祸要临到了啊，这些攻击他们的这些列强啊，这个大的这个帝国已经兴起来了啊，好像狮子从密林中上来一样，是毁坏列国的。这里是列国，对吧？这个为什么列国被毁坏啊？因为列国都拜了偶像，是吧？神要毁灭他们，是吧？那么为什么列国都拜了偶像啊？当然是因为人的罪性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以色列没有尽到祭司国度的这个责任呢，是吧？本来列国因为以色列蒙福的，结果这下好了，列国都要毁坏了，是吧？那么以色列当然就更要毁坏了，是吧？所以呢要使你的城邑变成荒场，无人居住啊。为什么要这样，弟兄姊妹？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以色列失职了，他本来是祭司 他带领以色列人归向真，带领列邦要归向真神，可是呢他自己都拜了偶像了，他失职了。当你失职的时候，留着你还有啥用啊？白占地图啊。所以荒废的是，无人居住的是，掳掠的是，灭亡的是，杀戮的是，那就要发生了。那么当然在这之前的时候呢，神是慈爱蛮有怜悯的啊，神不轻易发怒，所以这个时候呢还存有最后的机会。所以这里说啊，因为耶和华的烈怒没有向我们转消啊，是吧？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它背景就是说，当时这个他们回转了，他们以为说啊，这个我们已经回转了嘛，是吧？所以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了啊，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啊，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更正你们的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这虚假的话说了，这虚谎的话啊，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弟兄姊妹，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马拿西在位做王的时候把耶和华的殿都关了，那么现在呢，这个以色列人啊，这个耶路撒冷的人啊，把耶和华的殿又开了，在那里又宣读律法了，是吧？他们甚至于到了耶和华殿里边来敬拜了，是吧？所以他们认为说灾难不会临到我们了，我们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归正了嘛。可是呢，圣经上说神，这里凡是说这个很多 title 的啊，说很多头衔的，这都是下边很重要的话啊。所以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他说了，他说你要真正的改正你的行动作为啊，是吧？别光搞一些宗教的外表啊，也就是说，是吧？要从你的生活上，从你的内心里边要归正啊，是吧？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使你们在这个地方仍然居住，不然的话啊，你们就要被迁移。这里说不要依靠这个虚谎的话啊，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一块，请问弟兄姊妹，那是不是耶和华的殿啊？的确是啊，敬拜耶和华殿，到耶和华殿里面敬拜，对不对啊？当然对啊。可是为什么说这是虚谎的话呢？因为进耶和华的殿敬拜不是目的啊，那只是带领我们走正路的那个条件啊，就像咱们今天读圣经一样，是吧？读圣经不是目的啊，我们照着圣经上的话去做，是吧？把那些不符合圣经的那些东西抛弃掉，这才是目的啊。可是我们光读圣经，我们不去照着做，那有什么用啊？是吧？所以在这样的背景的下面啊，就说因为耶和华的烈怒并没有向我们转消啊，对吧？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在约西亚带领犹大百姓，表面上看来啊，他们除掉偶像，遵照律法，开了耶和华的殿啊，进到耶和华殿里边去敬拜了，对吧？在宗教的外表上好像对了，可是呢，神却说啊，你们要从内心里边，要从内心里边把污秽除掉，不要只做一些表面的功夫，是吧？所以这里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一个虚谎的话，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真实生命的果子结出来。 所以神要的不是一个虚假的宗教啊，不要的不是一个我们表面上看起来的虔诚，对吧？而是要的我们生命的改变，这才是真正要的那个效果，是吧？如果没有生命的改变，做那些外表的东西干嘛呢？是吧？那就是奸诈的啊，只是做给人看的，甚至于气哄自己啊。所以上帝说了，到了时候啊，君王和首领的心都消灭，是吧？然后祭司都惊奇啊，为什么惊奇啊？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做对了吗？怎么现在是这个结果啊？是吧？先知也要诧异啊，他们都说你按照耶和华的礼拜这些东西都做了就可以了，是吧？所以耶利米说，哀哉主耶和华，你真的是大大的欺哄了这百姓，不是神欺哄了百姓，是吧？咱们刚才讲是百姓没有真实的从内心里边归向神，所以呢表面上他们觉得说我们归正了，所以我们平安了，其实本质刀剑害及性命了，是非常非常痛苦非常严重的问题。那时必有话对百姓和耶路撒冷说，有一阵热风从这个旷野近光的高处啊，向我的众民刮来。那么这个风不是为了博阳啊，好像来吹麦子哈、啊，把麦子那不是为了这个，而是为了什么呢？这个下边就说了啊，必有一阵更大的风啊，前边的这个风呢是以色列亚述帝国的风啊，还有一个更大的风就是巴比伦的风了啊，这个从这些地方为我们为我刮来了，现在我必发出叛语来攻击他们了。这不为着伯长，不为着这个羊肠，为着什么呢？为着行毁灭。好，弟兄姊妹，我们把上半段啊，这个耶利米书真是啊，像耶利米先知自己所说的啊，他说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的心啊疼痛啊，我的心在我里边焦躁不安呐、啊。我不能够静默不说话，因为我已经听见打仗的叫声，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声音了。这脚声就是发出打仗的命令的声音，是吧？说毁坏的信息接连不断呐、啊，这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光景呢？啊，这个我们看看今天的教会啊，这个普世的教会的衰落的情况，是吧？我们的教堂一个一个的在出卖，是吧？我们的年轻人逐渐逐渐的失去了，是吧？这是不是我们今天真实的情况呢？到底耶和华，到底我们的主耶稣钉十字架，是吧？他今天他的能力没有了吗？啊，为什么现在教会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呢？是吧？所以就像当年啊，以色列耶和华的这个圣殿不在那儿吗？是吧？他们遵行了律法了，怎么还不救我们呢？啊，他们觉得我们做的已经很不错了，是吧？哎呀，所以这个，当我们看到当年的那个痛苦的，就像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杀犹太人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边是多么样的绝望啊！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儿，是吧？可是圣经把这些信息都清楚地告诉我们了，所以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圣经里边都有答案。但愿咱们参加学习的弟兄姊妹啊，都能够从内心里面真真实实地了解神的心意，然后这个不要因为啊这个世上的国走错路，也不要因为过去的列祖走错路，就给我们今天也可以走错路来作为一种心理的安慰和开拓。当时的毁灭，因为这种毁灭只需要毁灭一次就行了，对吧？ 等到毁灭来临的时候就晚了，是吧？所以现在趁着毁灭还没有来之前的时候，但愿我们不要把神给当年的以色列人啊悔改的机会当做了欺骗自己、放纵自己的机会。但愿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是吧？正确与错误并不因为人数多少而决定，而是因为神自己的心意和这个客观的标准来做决定的。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啊，休息到11点08分10分啊，这个25分啊，休息到25分，我们再回来。好，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休息一下。